赵云啊，好死不死啊，这个时候正在江边巡逻，有人跑过来向他报告说，孙夫人啊，带了阿斗，准备坐船回东吴去哦。
哎呦，
这赵云一听啊，哇，还得了，吓了一跳，连忙啊，带着四五个随从，骑着马，哗哗哗哗哗就跑来了。
什么马呀、啊？这个声音，在船上面的周善一看到赵云赶过来，立刻叫士兵们马上就开船，其他的士兵呢就通通都拿出武器来，叫他们在船上面摆出一个阻挡的阵势。周善啊就指着赵云说，你是什么人，竟敢阻挡我家夫人
啊？你家夫人？
对。
赵云吓了一跳，怎么会变成你们家夫人呢？明明是我们家刘备老板的老婆啊！由于这船啊是顺游而下哦，他们的船跑得很快，这赵云啊非常的着急，他赶快骑着马沿着长江的江岸啊一直追一直追，他喊着，我没有要阻挡夫人的意思，我只有一句话，一定要禀告夫人。
你一定要禀告夫人，什么话？我爱你吗？哼！周善就狠狠地哼了一声，根本就不理赵云，反而叫手下的人赶快把船加速前进。
哦，这船越跑越快哦，这赵云可着急了。他沿着长江的江岸追了十多里路哦，忽然看见岸边有一条渔船停在那里。赵云立刻下马跳上了渔船了，他叫渔夫拼命地往孙夫人坐的大船划过去。
周善在船上一看到赵云的小渔船慢慢的靠近了，周善赶快下令叫手下人纷纷的射箭，可是想赵云是何等的人物，他立刻把枪给掏出来，叮叮咚咚把这些箭通通都拨到旁边去。
哎呦，这么厉害啊。
赵云的渔船越靠越近，周善就叫士兵啊用长枪去捅他。赵云在这边左闪右闪，找到一个空档，就抓住了其中的一根长枪，打蛇随棍上。赵云竟然像一只长臂猿一样，顺着这个长枪就爬到了周善的船上去了。
哎呦，赵云啊，一跳上船啊，果然看见孙夫人抱着阿斗啊坐在船上。这孙夫人啊，一看到赵云动刀动枪的，他就说了。
你为什么这么没有礼貌？怎么莽莽撞撞就给我跑上来了？
赵云把他手上的枪往地上一撑，他就说了，请问主母，你是要到哪个地方去？为什么没有事先报告军师，从总指挥部发通知来通知大家呢？
孙夫人说，医院已经给我妈妈发病危通知了，我要赶回去看我妈妈，难道这样也要向你赵云报告吗？
赵云就说，你妈，
讲脏话，
不是你妈妈病危、你要去探病，为什么要带着我们的小主人阿斗呢？
你不知道我又没有请费用，这个阿斗是我的小儿子嘛，待在家里没有人看，再说吴国太想看看这个外孙最后一面，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一起带阿斗回去有什么不对？不对吗？
赵云把手上的银枪一抖，他就说了，报告主母，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主人刘备就只有这么一个亲生骨肉而已吗？更何况这个刘阿斗还是当年在长坂坡的时候，由我赵子龙千辛万苦把他从曹操的百万军队手中给抢救出来的，现在你要把刘阿斗带走，你叫我是如何跟主公交代呢？
这孙夫人啊被赵云讲得有点恼羞成怒哦，她生气地说，
你不过是我们家下面的一名小小小的小将军而已，你凭什么管起我们的家务事来的呢？
我不敢管夫人的家务事，可是刘阿斗他是国家大事，夫人你要滚就滚，可是请务必把刘阿斗给留下来。
孙夫人说，来人呐、这赵云要反了，给我上。
是，
孙夫人一说完呐、立刻有一群丫鬟的娘子军上来了对着赵云又是捏大腿又是抓头发、搞得赵云很烦不能碰他们
怕他们告赵云性骚扰，
也不能揍他们，
怕他们告赵云伤害罪。
哎，这赵云啊，只好把这个丫鬟啊通通给推倒在地上，一个箭步上去把孙夫人怀里的阿斗给抢了过来。
哎呦，
赵云啊抱着阿斗一步一步后退，最后啊一个人啊站在船头，退无可退了。
啊，今天刘阿斗实在是很倒霉，刚刚莫名其妙被孙夫人抱起来，就已经箍得他全身酸痛，现在又落入赵云手中，简直连呼吸都变得很困难。赵云一个人抱着七岁的阿斗站在这船头之上，情况变得很尴尬。赵云想要就此跳上岸边，可是船离江岸实在是太遥远，赵云又想把阿斗装进铠甲里面去游泳，可是现在阿斗已经变很大块，塞不进去，而且也怕把阿斗给淹死。偏偏船上这一群娘子军又爬起来在那边对赵云捏来捏去。
对啊，这些娘子军啊都是孙夫人的贴身丫鬟，哎，再怎么说也不能把他们干掉啊。
赵云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只好一手抱着阿斗，另外空出一只手来陪着孙夫人这些丫鬟们抠来抠去。哎，
这东吴的使者啊周善啊忙着跑到船尾去掌舵。他笑着说，赵云你就跟这些漂亮的妹妹慢慢抠没关系，我只要船啊过了荆州的边界进入东吴的管辖区，你就完蛋了。到时候啊不但孙夫人跟阿斗被我给抢回来了，还附赠赵云一名啊，我们孙权孙老板一定乐死了。
哎呦，赵云这辈子从来没有被这么多妹妹包围过，照理说心情应该很好的，可是赵云这时候啊发现情势实在是太危急了，眼看着荆州跟东吴的国界马上就要到了，这时候赵云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过不了多久，前方竟然出现了十多只的战舰，
哎呦，
在江面之上一字排开。赵云心里面想说，惨了，这一定是东吴派来接应的船队，我这一次可死定了。没有想到赵云抬头一看，发现这十多只战舰上面出现的竟然是张飞。
哎呦，张飞啊。
张飞就站在船头之上大喊着，嫂嫂，请你把侄儿阿斗留下来，你再走。
这张飞啊本来是要跟赵云的巡防换班的，他一听到士兵报告说孙夫人抱着阿斗跑了，赵云也追了上去啊，张飞立刻领了水军从另一头追了过来。
动作好快。
这张飞啊一跳上船，东吴的使者周善啊立刻提着刀冲了上来跟张飞对峙。
找死嘛。
两个人啊都还没说上话，这个周善啊就被张飞一剑啊把头给砍了下来。张飞啊捡起了周善的人头，把人头砰的一声丢在孙夫人面前。
孙夫人吓一大跳说，叔叔你怎么这么大胆。
张飞说，嫂嫂，你不与安哥哥的国家为重，偷偷摸摸的抱了孩子就要回东吴去，嫂嫂您这才叫大胆。
哎呦，叔叔你这不是嘴里含了汤圆在讲话吧。
我满头啊。
孙夫人就回答张飞说，我妈妈病重非常的危急，如果要等到回报你哥哥的话，搞不好我妈妈就已经过世了。张飞，你要是敢再不放我回去的话，我就要……
你就怎么样？
我就要跳江，死在这里给你看，看你怎么跟你哥哥交代。
哎呦，这张飞啊，就跟赵云商量说，哎，我们如果把夫人给逼死，万一大哥啊，怪罪下来，我们两个人实在很难交代。
对啊，
啊，反正我们手上已经有了阿斗。这孙夫人是东吴人，她要回东吴去就放她走吧。
哎，赵云也点点头说，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张飞啊就对着孙夫人说，韩哥哥算来也没有对不起你。
哼，
我是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打算。
让你管，
如果你还念着韩哥哥刘备对你的夫妻情谊，你就记得早点回来吧。
少啰嗦。
说完啊，这张飞抱着阿斗啊跟赵云跳上快艇，回到荆州自己的船队上去。这张飞啊登上战舰，大手一挥啊就放过了孙夫人他们的五条船。
孙夫人回到东吴去之后， 发现吴国泰根本就好好的，
哪有，
没有生病嘛。
嗯，
可是呢，他们东吴跟刘备这边双方已经是开战在即，孙美眉啊竟然就回不到刘备身边去了。这一桩政治婚姻说起来是因为政治而开始，现在也因为政治而结束了。虽然说这一次的任务并没有把刘阿斗绑架回来当人质，可是从此孙权也不需要在忌讳攻打刘备的时候吴国泰再跑出来用拐杖敲他的头了。孙权呢拍着桌子很神气地宣布说，郡主已经被我接回来了，我跟刘备从此断绝亲戚关系，我们两家的仇恨没完没了。
哎，这本来啊只是曹操跟孙权刘备有仇啊，一场赤壁之战打下来，大家打也打过了，联合也联合过了，
对呀，
搞到了最后啊，每个人跟每个人都有许多的恩怨情仇，啊，每个国家跟每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利害冲突，情势啊变得是无比的复杂哦。
周瑜过世的这一年是西元210年，这一年赤壁大战的硝烟也总算是慢慢的尘埃落定。经过赤壁之后，刘备、孙权还有曹操三国鼎立的形势逐渐成型。在这个情况之下，任何一股势力跟另外一股势力的联盟或者是战争都会巧妙的牵动到整个的权力消长。不管你爱也好，恨也好，真心也罢，虚伪也罢，尔虞我诈不断的联合与分化，变成了这一场天下争夺战最重要的规则。面对全新的形势，野心勃勃的曹操、孙权和刘备会如何进一步的开拓他们的疆土呢？他们又会各自使出什么不一样的布局呢？